继续我们的讲到的系列，是讲到新的今年新的主题是成为新皮带。那我们讲到成为新皮带的时候，我们最近就一直在讲什么样的一个方向，记得吧，弟兄姐妹，在讲到顺服 ，Amen。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讲到顺服神的主权。我想问弟兄姐妹们，你相信神是掌管你的生命的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？你相信神是那位主宰，永恒的主宰吗？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 当我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个顺服神的权柄，就有等于有两个部分哈，有讲到一个是讲到神的权柄的部分，但是也有讲到一个是讲到顺服的部分。当我讲到这个时候，就说神有他的角色， Amen。但是人也有他的角色。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人生有时候就好像一个旅程，也好像一个老师一直不同给你一个问题，好像在考试一样。而我们呢，就好像一个学生，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些简单一点的题目啊，好容易啊，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了。但是有时候呢，神生活里面所给我们的难题呢，是真的太难了，呵呵，没有任何的解答。有一次，就像我家里有一个堂姐，她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她一生其实都很不容易，她很年轻的时候，她母亲就去世了，然后她父亲就另外再娶。后来他很不容易就结婚了，生了小孩，结果生小孩其中一个生了三个小孩，其中一个小孩却是弱智的。然后他就有一次就问我，他也是基督徒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如果神爱我，为什么他会让我的儿子是这样那么的不公平，为什么我的儿子是有学习困难的呢？所以我刚刚就说，人生有时候真的就像老师给我们不同的难题，有时候难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没有什么解答，没有什么答案。那时候我给他的回答，我不知道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回答他呢？我那时候就跟他说，其实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困难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你不要看别人好像他好幸福哦，但是其实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困苦，他并不一定有跟你来分享。但是我发现在我们的困苦跟这些难题跟破碎里面，我觉得更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学习了一点，是叫做同理心， Amen。 我们学习了了解人的困苦。我就想到像耶稣基督，他来到世界上，他也是跟我们一样，他也是特别来到这个世界，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， Amen。 所有的困苦他也经过，不是耶稣说我人什么狐狸有洞，什么鸟飞鸟有窝，但是人子来了却连一个枕头地方都没有。但我想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想到说，主啊，我很感谢你，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并不是用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你，我说我或者是用一个批判的角度来看我们，而是他是用一个同理的角度来跟我们一同来经历这些的困苦。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才刚刚信主没多久，然后我当然呢，大学的时候没什么人生经历吧，你说困苦也没多困苦，对不对？最多就是考试吧，还没有有没有办法继续念下一个，有没有念到自己想要选的学那个 major， 然后或者是找到工作。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或者我忘记在哪里看到有这么的一句话，他讲到一句话，就是你要用神的爱来衡量你的环境。我还记得这句话很深刻，我就写在我的家里面的一个板子上面。他说，你不要用环境来看神的爱， 因为如果用你的环境不断的来看，你的环境会怎么样？每天是上上下下的 ，right？ 你的环境是不断的在改变，但是我们很容易呢，就会倾向于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来看神的爱，而不是反过来，是用神的爱来看你的环境。什么意思呢？神的爱来看我们的环境，换句说，你是真的相信我们的神他就是爱，而且他的爱才是我们终极的大能，托住我们整个世界，他的爱是存到永远。 Amen。 他我们不在的时候，他的爱还是长存的，他的爱还是不变的，就说我们他的爱在我们如何的环境里面还是一样，不会减少，不会改变，他的爱一直存在到永远。我安慰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的话，你就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神的主权了。哈利路亚！你有儿女的请举手，你有担心你的儿女的请举手。Right？ 但是我刚刚说，你相信神的爱吗？存到永远吗？就是在你不在的时候，神的爱还是会托住你的儿女的。 Amen。 神的爱还是会照看你的儿女的。 Amen。 就算你已经去世了，但是神的爱还是会为你的儿女而存留，还是会引导他们的。 Amen。 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还担心你的儿女吗？你也许会有一点，对吧？可是至少可能会减少一些。你会开始减少你的忧虑哈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当我明白知道神的爱是超越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是无论到哪里都不可能躲避他的脸。不是在诗篇139篇，对吧？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的地极居住，你就在那里，你的手也在那里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要托住扶持我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没有办法逃离神的爱。 Amen。 还有在诗篇46篇那边也有讲到，虽然海动摇，什么地震动，天都要崩了，不是天要崩，是山都要崩了，地碎震动，摇动到海深处，你也可以不惧怕。为什么？哈利路亚！因为他坐着为王。 Amen。 因为他坐着为王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！他这边下面说你要安静，记不记得弟兄姐妹，这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文，你们可以随时拿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神说你要安静，知道我是神。 Amen。 我是神。 他下面一句他说，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，我要在全地被尊崇。虽然各样的环境看起来是非常的恶劣，就像美国现在一样，我不知道，每天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，你越看你就会越觉得很恐怖，很多不容易，很多的不知道，美国的将来你不知道，中国的将来你不知道，经济的将来你不知道，很多的事情要被震动，很多事情可能一天就翻了，你不知道。但是神说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，哈利路亚！我要被在全地上被尊崇，哈利路亚！不管这个世界美国改变的怎么样，再怎么样的黑暗，再怎么样的腐败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主权，神的掌权的话，神会在这一切里面到最后他必得胜，哈利路亚！他必会，他的名必会被人尊崇。所有的困苦是暂时的，世界只是暂时伏在恶者的手中。那我看到这里，我就想到说，那时候亚当，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先生，我们现在那么困苦都因为他，你不能只是怪他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没有他也没有我， 但是我想说我们的老祖宗他是原来神是把一切权柄给他了，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世界却是在那恶者的手中呢？为什么呢？你记得那在伊甸园的故事吧？大家都记得的举手，不知道的我就简单讲一点，没关系。伊甸园就是神创造了一个很美好的园子，然后在里面呢就放了两个人，一个人叫亚当，一个人叫夏娃，他就是我们全人类的第一对夫妻，也是第一对人。 Amen。 神在那个园子里面给他们有两棵树，一棵叫做生命树，一棵叫做分辨善恶树。然后神就跟他们说，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吃的那个，你吃那个那个日子你必定会死。但是我可以说亚当夏娃在那个园子里面有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，对吧？还跟神有一段很好的时光。但是不料有一天有一只蛇来跟夏娃说一句话，他说，你吃这果子岂真的会死吗？你吃了真的会死吗？不见得，反而你会变得聪明一点哦，你会有智慧啊，眼光眼睛会明亮啊。然后他那条蛇跟那个夏娃讲完以后，夏娃就去吃了这颗分辨善恶树的果子，结果吃了之后才发现，糟糕，我是被骗了。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暂时落在恶者的手中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不小心被骗了。但是也不能只说被骗了这么简单，应该是说他其实这个权柄是从人的手中被夺过来，因为人那个时候没有顺服神的劝告。但是我可以说感谢赞美主，因为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说有顺服的部分，还有神的主权的部分嘛。虽然这个好像你的这个故事走到这里，你说啊，好，怎么办？我们不是失去了掌控权啊？我们把这个权柄奉献给了那个恶者，好像这个恶者在这世界里面畅通无阻，没有人能够拦阻他，没有他可以随意的来抢夺，还有伤害、偷窃、毁坏。但是感谢赞美主。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把他这个权柄抢回来了吗？哈利路亚。那我问你，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把他抢回来的呢？你们说一下，耶稣，你觉得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把这个权柄拿回来的呢？嗯哼，都对，说说，你们都说，你们知道的就讲。就上十字架，战胜复活，啊哈，啊哈，为我们做赎价，啊哈，好，还有没有这边的呢？你觉得耶稣是怎么样把这个权柄拿回来的？你说有没有想过？这个题都在题目上了，答案就在题目上，是什么？题目是哈利路亚，就是顺服。哈利路亚。我是说今天的题目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要看到神的主权在这万有之中，无论在经过什么的上上下下，他还是坐着为王，他还是掌权的。如果我们有这个观点，从神爱的眼光来看你的环境，那第二个，我们作为人的部分，我们就会有学习顺服的部分。我刚刚讲说，耶稣他是怎么样把权柄夺回来的？其实他是透过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是一步一步从透过顺服而把这个权柄拿回来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耶稣他 一出现的时候，就像我们一样，已经是成人了，已经在天上裂天而降，然后这样子啪，这样打死魔鬼。这也许就是人所想象的方法，这样去打死魔鬼，跟他面对面征战，啪，叫他吃过他的肚腹。但是也许是用人的想法去征战，但是很奇妙，神的征战的方式跟人所想的不一样。人的是用力量，就是我们的达尔文主义，就是谁的能力比较强就可以继续活下去，是用一个很大的是用一个争夺，是用一个比赛更增进的方法来赢的。但是神的方式却不一样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神的方式在属灵的征战里面，他是用顺服的方法，是完全不是颠覆了你所想象的方式。我说耶稣他就像我们一样，他来到世界上，我不是说他狐狸有洞，鸟子有窝，但是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他却是用一个顺服的方式，他是用一个卑微的方式，他是透过世界上的这一切的经历，一步一步学习顺服。他不是耶稣基督，不是一出生就上十字架， right？ 耶稣，对，但是他不是也过了33年？那他33年是在做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？为什么他要花这么久的时间？如果他是神，他不是全能，他可以随意怎么做都可以啊。但是为什么他却选择了要用降生为人，从一个小孩，然后顺服在他父母亲的手下？ Amen。 他生在一个马槽里， Amen。 所以今天我其实想要讲的是，我们从耶稣的生平来学习好吗？来学习什么叫做顺服神的主权。我就看到说，其中一个地方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那边，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哈。有一次就是逾越节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到耶路撒冷去，他那时候耶稣才12岁，记不记得？他按着节期的惯例照常过了节日，但是他的父母都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可是耶稣却仍然留在那个地方，跟在会堂里面的这些学者教师一面听一边问，然后听见他的人都很稀奇他的聪明和智慧。所以耶稣在年少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神了，但是他却坐在人的脚前听，他去坐在人的面前学。哈利路亚，你可以说应该是反过来吧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他也经过了这过，他在那些人面前坐着听一边学习。然后他的父母虽然来找他，他就说我很担心你，为什么你没有跟我们离去呢？他的回答是什么？为什么找我呢？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？他的寻求，他知道他的位置，但是他，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不只是神的儿子， Amen， 他也是人子。什么意思叫人子？人的儿子嘛， Amen。 我们今天弟兄姐妹，你们虽然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，你是神的儿女， Amen？ 但是你也是不是某某人的儿女啊？你也是有父母的啊，你也是人的儿女啊，对啊。所以在人的儿女的地位上，耶稣他也顺服他的父母亲。所以他后面就下面一句就说，当他的父母回来找他的时候，他就跟他们回去，一起回到拿撒勒。也许耶稣当时他是很想要留下来继续学的，但是他看到他的父母，他就顺从他们，就在这边写他顺从他们。然后第二个我就想到，像神迹水变酒的神迹，耶稣也是顺从了他的母亲， Amen。 耶稣是用顺从的方式来得胜的。然后耶稣也有讲了，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和先知，我不是要来废除，我乃是要 成全。哈利路亚。还有另外一个 incident， 另外一个故事。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到约旦河约翰那里受他的洗。 Amen。 约翰想要阻止他说，我应该受你的洗，你却到我这里来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故事吧？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在全地那边说，他这边传道说，在我后面的还有一个比我更大的人要来，我来为他解鞋带的都来没有这个资格。但是耶稣出现的时候，他却是怎么样？你让我，你替我受洗吧。因为耶稣的回答说，暂且是这样做，我们理当这样履行全部的义。哈利路亚。然后最奇妙的是，当他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，天为他打开，看见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到他的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为什么我要一直用这个举例呢？因为当我们在顺服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人就会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了。 Amen。 你渴望为神做见证吗？那你有没有学习到顺服的功课呢？你有没有顺服神所给你的权柄，在你上面的权柄呢？那第一个的权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的权柄就是架构，还有地方的权柄，官员。哈利路亚。第一个，当我们在顺服的时候，像耶稣，不是因为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花多厉害，对不对？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履行各样的义的时候，不是刚刚就说天就打开了，连天父都说，你就是我的爱子，你是我所喜悦的。当我们在顺服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神的爱跟 favor， 神的宠，神的恩宠就一直跟着你。为什么？就在灵里面一直说，你就是我所爱的，你就是我的爱子，你就是我所喜悦的，你就会一直在感受到这个天父的爱。就像耶稣他说，我不是靠着自己做任何事，我是怎么听见就怎么做，只不靠着自己做任何事，只做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。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天父就得着荣耀。哈利路亚。我刚刚有讲到还有最奇妙的另外一个地方，当我讲到耶稣他受洗了以后，他被圣灵引导跑到，他这边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写到，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，然后受魔鬼的试探。我想问你们，你有没有真的，你仔细有没有想过这一点？你有没有真的想过，耶稣受洗完以后出来的第一个任务，在传道之前的第一个任务，却是被试探，是被谁带领啊？被圣灵所带领。哎，我想问很多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了以后，我知道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可倒是蛮顺利的，做事情好像祷告呢，祷告什么都有回应，好像立刻就回应啊。好像我记得以前像瑜伽有跟我讲过，他有一次他很想要吃西瓜，然后就心里面祷告的想了一想，诶，怎么那天就立刻有人刚好就拿一个西瓜到他的家里。你说哇哦，真是灵啊，主，这个神真是爱我啊，我想什么他都给我。诶，没有错，那是你刚刚信主的时候。但是当你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，诶，怎么我祷告好久都好多事情没有成就，不一定那么快成就，甚至有时候祷告以后就相反的，你说为儿女祷告，诶，怎么那么坏，不是反而更调皮不听话。 你有没有想到神像圣灵带领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，神的圣灵也在里面，在你里面引导你，在一个环境里面。为什么神要带你到一个环境里面受试探？我问你，我因为 我知道大部分都是基督徒，所以我才这样子问。你记得这个故事的后面吗？耶稣四十天没吃饭，好，后来就好饿了。你不吃饭四十天试试看，对不对？饿得不得了，然后就有魔鬼出来试探他，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石头变成食物吧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来的一切话。然后耶稣在这里就已经跟魔鬼互动了三次，然后随后魔鬼要带他到城上，到他在殿上最高的地方，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如神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。耶稣又说经上记着不可试探你的神。最后魔鬼又带耶稣到一座极高的山，把世界的各国各国的荣华都指给他，就跟他说你只要跪下来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给你。但耶稣说撒旦走开，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，有天使来服侍他。神之所以允许耶稣经历这一切的试探跟患难，是要他失败吗？不是，那是要他干嘛？那是要他干嘛？我是看到在最后的最后，圣灵他在旷野面出来以后，他是被圣灵所充满，他是因为得胜了，他是因为顺服了得胜了。神所给他的这个试验就是说要 qualify him， 中文就是说弟兄姐妹，神其实已经应许你要给你祝福了，但是你还是要走过去， Amen? 你还是要做这些功课，你还是要在这些不容易的里面受到试探。好像如果怎么说，好，也许有时候神让我们 上网看电视，甚至于有一些色情的东西跑出来，只是举例了。但是神允许这个东西出现，为什么？是要让你跌倒吗？不是，神是因为要你什么？让你胜过，哈利路亚。神让你得胜了以后，你就被神的灵更多的充满，你就有权柄了，在这个领域上面，哈利路亚。就像耶稣，神给他被仇敌所试探，有时候神不只是只是说，我刚刚只是举一个例，有时候神让你放在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，有一个很不合理的老板，或者是让你的家人，或是你的家人有某位某人就是脾气很坏，常常把他放在你的生命里面，让你好难过，很不舒服，每次挑你毛病，每次说你不对，很不舒服。但是神引导你在那个情况里面为的是什么呢？他是要让你得胜，哈利路亚。他是要让你在里面学习了顺服，哈利路亚。然后他就这边说有天使要来服侍他。当我们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学习顺服了以后，神的同在就会来了，哈利路亚。神要给你恩膏，你就会得胜，你知道吗？仇敌最怕的，最怕的还不是你把圣经全部背完一遍了，仇敌最怕的还不是说你什么做一个好人， No， 你这样子对仇敌一点威胁力都没有。仇敌真正最害怕的是什么？是一个顺服的基督徒， Amen。 跟隔壁说顺服的基督徒， Amen。 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天人合一啦，我们用中国人的话说天人合一，我们 中国人 很多的智慧，古人有很多的智慧，真的是非常的对。因为讲到天时地利人和，为什么天就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的旨意，地利是讲到你的环境，最后他讲到人和，人的角色就是要跟从神的旨意顺服，然后在这个合一的里面，这个顺服的里面，神的恩典跟祝福就会流通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不是祷告说主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 Amen。 如何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呢？这不是透过我们吗？对不对？就是透过我们跟神的合一啊，跟神的连结，跟神的顺服。 Amen。 在圣经里面，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，可以帮我打出来吗？雅各第四章七到八节，可以打出来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跟你们念。你们应当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避你们了。第七到第八节。Amen。 当你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避你们了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在被试探的时候，所谓的试探，其实 我相信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不同的试探，不同的方式。有些是 引诱你去犯罪，这种是试探。有一些试探是很不明显的，就像我这边我有念到一个见证，其中一个试探就是害怕人的试探，却不害怕神。 Amen。 或者是为了要迎合人的意见，还有很多不同的试探。有一个姐妹她的见证，她就说她看到另外一个姐妹，她在一直在负面的她看到有件事情她非常的不满意，然后她 就一直在 complain。 然后另外的一个姐妹跟她站到看到一起，因为不想要得罪她嘛，那就跟她一起说，哦，是啊是啊是啊，没错没错，就同意啊。然后就变成一起在负面，一起在 complain。 然后到一个地步，她感觉到神的同在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感 complain 到一个地步，神的同在就不见。后来她就感受到这个时候，她就说，哦，对不起神啊，我不应该这样子。他就立刻回转跟神说，对不起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因为我害怕人的意见，害怕人的情形，所以我就跟人在一起一直的负面。但是当他回转顺服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又回来了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试探不一定就是像我刚刚说是犯罪，但是可能是很 subtle 的，很微小的事情，甚至于是我们在失败里面的沮丧。我们，你弟兄姐妹，你有经历过沮丧吗？你有经历过灰心吗？ Amen。 你有经历过害怕，甚至于到一个被伤害，在关系里面，在家里面，在跟夫妻的关系里面有很多的冲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仇敌就会来试探你，继续骂那个人吧，继续控告那个人吧。仇敌会来控告，会引诱我们。但是神说，你顺服我，你为你的仇敌祝福祷告， Amen。 你为那不满意的部分，你开始来祷告， Amen。 你开始来转向神，开始来顺服。因为在我们顺服的时候，神就开始要做工了。哈利路亚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边有讲，我们虽然在世界上行事，却不是用世俗的方式作战，因为我们作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也不是，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陷坚固的营垒，攻破诡辩，和做来 阻挡人认识神的一切高墙，并且把一切心意夺回顺服基督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你们完全顺服的时候，就惩罚所有不顺从的人。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六节， 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打出来，但是我刚刚念的部分就是讲到，当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，他说等你们完全顺服的时候，神就要开始来工作。哈利路亚，神就要开始来工作。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六节，我很有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迟迟还没有工作，为什么我的家人迟迟还没有信主，为什么这个人还继续为他祷告了那么久他还没改变，怎么这个环境还是这样。但我弟兄姐妹跟你说这个话，神就让我就激励了我的心，就说你还不要灰心，你还不要那么快就放弃。 Amen。 神最大的试探就是我们不干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说当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这一切的经历里面完全学习完全顺服的时候，神就开始要来工作了。我在最后面还讲到一个部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。我可能请大家翻到诗篇六十六章好吗？十到十二节，十到十二节，诗篇六十六章。好，神啊，你试炼了我们，熬炼了我们，如同熬炼银子一般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背上。你使人驾车扎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把我们领到丰盛之地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句话有没有安慰你呢？神啊，你试炼了我们，就像熬炼银子一样。你知道吗？人在炼银子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在炼银子的时候，他在跟那个炼银子的人说话，但是那个人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后来他就说这个是有一个人去参观一个炼银子的地厂，这个一个 factory， 然后看到一个炉子火很强，非常的热，然后有一个工人在旁边脸是对着这个炉子一直盯着里面的那个银，然后参观的人一直在问这个工人，但是这个工人都不回答他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都不理他呢，不跟他对话呢？但是过了一阵子，这个工人忽然转过身来，就跟这个人说，对不起哦，我刚刚没有办法回答你，是因为当炉火的温度要很高很高，要够高，银子里面的渣滓才会被除掉。我的眼睛需要一直盯着银子，一等到银子反照我的脸，就是渣滓已经除尽了，银子炼成了，然而银子炼成就不必再留在炉里，应该当把它取出来。我就想到说，神很多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火炉里面，非常的不合理的环境里面。我就讲一点点我自己，也不是自夸，但是自从我要跟随神，要服侍神以后，我所在家里遭受的逼迫真是不合理。但是我很感谢神的时候，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火，这个不合理的对待，神让我学习了一个最大的功课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会，我问神，主啊，我希望我的家人信主，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这个服事，但是神却给我一个回答，就是说我要给你一个更大的礼物，那就是爱的礼物，顺服的礼物。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家里逼迫，很厉害，逼迫了7年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江秀琴牧师他在家里的逼迫也跟我一样7年。我回想过来说，哇，当时我在炉子里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，我跟你说非常的困苦，很大的试探。怎么样的试探？算了吧，不要再服侍神了，太痛苦了。或者是算了吧，我要跟我父母断绝关系了吧。或者是算了吧，对啊，我就离开他们，对吧？或者算了吧，我就去找个工作做做，就有钱啊，或什么，很多的这些试验。但是我看到每一次回到家里，要面对那个僵硬的脸，要面对那个指责的声音，对不对？这都是一些不合理的环境。但是我后来终于在这个火炉里面，我学习了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顺服。神什么时候把我从这样的逼迫里面领出来呢？其实就是当我开始说，主啊，无论什么样子，无论我的父母怎么样对我，无论怎么样子，主啊，我愿意祝福他们，我愿意爱他们，我愿意接纳他们，我愿意顺服他们。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就跟说，主啊，再这样子下去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已经快受不了了，求神怜悯我吧，赶快救我出来。然后后来神就说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这是最后一次的艰难，你只要熬过这次你就会出来了。后来神后来的事情就的确是跟我神所跟我讲的一模一样。最后一次我父亲又来了，哇，很困苦，但是结局却是怎么说，结局却是我跟我父亲彼此的拥抱，彼此的相爱，我父亲彼此的原谅，彼此的接纳。我可以说在今天，我其实我的父母已经在我的家里，最近这一两个礼拜都在我的家里。我现在回想这个事情，我出来的时候是在5年前吧，我好感恩哦，因为在那一些的经历，我现在跟父母亲的关系跟我以前是完全不一样。我现在跟他们的关系，因为我学习了顺服，我跟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，而且越来越无所不谈。你想想看，以前他们根本还没有信主，他虽然还没有信主，但是我看到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家越来越增加，我看到神的爱在我们的家彼此的来相爱相顾。而且很多时候我还看到我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也有在进步，就因着我顺服的缘故。我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不是用我们人的理性来去想的。如果我刚刚说我用人的方式，在7年的那个困苦的时候，我可能真的就离开我的家了，哇，受不了了，我要离开这个环境，可能那个结局跟现在会完全的不一样。但是我在这个学习里面，我就看到耶稣基督也是在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学习了顺服，他是在一个最不合理的环境里面学习了顺服，他是被污蔑、被控告、被拒绝，在这一切的不合理的里面他学习了顺服。哈利路亚， 就是因为他这个顺服，他救赎了我们全人类。 Amen。 因为他这个顺服使我们都得救。所以我们最后，我最后只是想要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把这个顺服的功课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？首先我们刚刚讲到，你看到神的爱在你的环境里面掌权， Amen。 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开始来感恩，为你最不容易的环境来感恩， Amen。 最不容易的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你带领我经过了这个水火，你带领我被人扎我的头，哇，好不容易、谢谢主，你带领我就像这些事情发生到我的身上， Amen。 然后第二个，你可以问主啊，你要我学什么？ Amen。 你要我学什么？像我刚刚说，我在我父母亲的那个事情我好挣扎，为什么要七年那么久？因为我学得好慢。对，真的，一点都不是开玩笑，我学得好慢。如果我早点学会什么叫顺服，不要老跟我父母说不是这样不是那样，老是要辩护自己的话，我可能不用七年我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就说神啊，你要我学什么？你在这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你要我学什么？有时候不一定是顺服功课，但是在这个过程这个动作就是一个顺服。有时候神说要你在这个不容易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喜乐笑，你还是要正面，你还是要感恩，你还是要祝福。哈利路亚。然后你可以站立看看神会不会就在你这个最危难的环境里面做神迹， Amen。 看看神会不会在你愿意顺服的时候，神就为你开一条新路， Amen。 就像我的情形，当我学习了顺服的时候，真的是神迹。我今天跟我父母亲的关系，我是从来没有办法想象的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以前每次见面就是骂，现在是彼此相爱。我看到我爸爸他也改变了，他虽然今天没有在我们的中间，你看我跟你说我没有邀请他，他都会说哇，我会来教会啊，他会愿意来。我也没有说什么，也没有故意跟他怎么样讲什么话，但是他就会想到他，我们的关系就是彼此就是会柔和的语言，以前是恶毒的语言。所以我说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你试试看神会不会为你开一条新路在你的环境。我们来祷告好吗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你是我们，你让我们看到你也是来到世界上经过了一切的经历，学习了顺服。主啊，我都祷告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，也让我们在人生的所有的阶段让我们学习到这个顺服的功课，因为你的心意是好的，你要祝福我们。当我们在顺服的里面，主啊，你就要兴起来，你就要为我们征战，主啊，你就要为我们得胜，主啊，你就会让人看到是你的荣耀，不是我的荣耀，不是人的荣耀，不是我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，而是神，你亲自改变了我的父亲的心，你亲自改变了我的心，你亲自来改变我们整个环境，我们的经历。主要谢谢你为我们的困苦感谢你，为我们的教会所经历这一切感谢你。主要你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学什么功课，你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往前走。主要我们就祷告求你祝福， 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，给我们这个顺服的恩典，给我们有盼望。主啊，在极困苦，在火炼一样的煎熬当中，仍然相信你，仍然有盼望，仍然有方向。主啊，因为你必要 deliver us， 你必要引导我们出来到丰盛之地，哈利路亚，到祝福的美地。感谢你，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 Amen。 谢谢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的时间有五分钟的简单的休息，然后我们就回来好吗？对对，回来会读神的话。那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也邀请我们的房东，他说今天特意来到我们的当中呢，就是想要带我们看看这个后花园，我们的有一个新的upgrade， 有一个建设，他要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分享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这个非常美丽的，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哈来改造的后花园。哈利路亚，你们愿意去看一下吗？好啊 ，Yes， 好。